也祝每位新朋友平安。好，在开始之前，我们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真的是俯伏在你的面前，有这么好的敬拜赞美，有这么好的诗歌，有这么好神的话语，我们真是无时不刻感到你丰盛的恩典激荡在我们心中。主要是巴不得你今天的话，你自己的道能够在我的口里能够说得完满，能够说得让人听得懂，也就让你自己的道能够笼罩在我们每位弟兄姊妹周围，让我自己能够隐去，唯尊主你为大。主啊，求你真是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怀意念，让我们所听的所讲的都能够同感一灵，同证你的恩典和慈爱。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刚才这个经文有点长啊，但是呢，这个是讲了一个故事啊，这个可以说是神的故事。那么我们都喜欢听故事，我想这个讲故事是我们小时候学知识受教育的一个很好的手段，是不是？比如说我们从小喜欢听什么龟兔赛跑啊，对吧？龟兔赛跑就是教我们不要骄傲，要坚持不懈，或者是听这个狼来了的故事啊，狼来了就是告诉我们不要撒谎啊，说多了谎话别人会不信你的啊。我小时候也特别喜欢听故事，听大人讲故事，特别听我奶奶讲故事。可是我奶奶讲故事有一个问题，她是讲她自己的一些经历，过去的故事，她每一次一讲呢，就从抗日战争讲起，那这个就有点受不了，是吧？每次，我有时候不得不提醒我奶奶说：“我奶奶，这一次咱们不要从鬼子进村那年讲起，好不好？”但是呢，其实听她讲这个故事，其实也挺感染，挺能够感染的，因为她自己见过日本鬼子进村。那这个感受跟我们这个道听途说的或者只是读历史又不一样，是吧？所以这个历史啊也是一个故事啊。这个历史呢history， 英文这个词 history 是来自于希腊文 historia， 它这个原意呢就是寻找、探究、调查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在历史里不光只是听个故事而已，我们还在寻找一样东西，我们在探求一样东西。那探求什么呢？那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嘛。中国古代的这个有名的皇帝唐太宗李世民说过，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就是我们如果看历史，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朝代的兴衰胜败啊，我们这个可以知道这个世界变迁的这个道理所在。这句话说的是挺不错的啊，这个是这个画面就是一个镜子啊，这个两个大概是史官向皇帝献这个史书，那么这个史书就像边就代表着一面镜子啊。那么我们信主的人知道，我们在每个故事里我们也在找，我们是找谁？ history， 如果我们玩个文字游戏啊，也可以说是 his story， 他的故事。谁的故事？神的故事。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在读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们在找一位人，找一位，那就是上帝自己。如果我们在读完故事以后我们没有找到他，那可能有点就辜负了这个故事啊。这个为什么说历史很重要呢？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不知道历史，我们不知道圣经的故事，那在这么一个多元化的这个世界里，在这么一个后现代的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怎么能够区分我们的信仰和其他信仰的区别？比如说佛教、伊斯兰教啊，等等等等，道教等等等等。现在有一种口号嘛，说所有宗教都一样，都能够让我们去天堂。请问这句话大家同意吗？我相信任何一个认真读过一遍圣经的人，或者说知道一点教会历史的人，都不会得出这种荒谬的结论，说所有的宗教都一样，都能够让我们上天堂。我相信如果真正你知道神的故事，你不会有这种结论的，是不是？所以在这个当今这么一个多元化的世界里，我们要知道神的故事，我们要多读圣经，我们要知道我们信仰的来龙去脉。那么在刚才读这个经文里，使徒保罗呢也讲了一个伟大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当然很长了，一共有十几节经文。 差不多二十几节经文啊、那么如果我大概的梳理一下啊，我给大家大概梳理一下，可以归结成这么一个主题。那么就是保罗呢，他首先讲了神在过去的历史上对以色列民，就对他所拣选的这个百姓所做的一系列的作为。所以第一部分是讲的神的作为，神的大功，神的工作。那么这个工作一直从以色列开始，一直到什么？一直到施洗约翰，都是指向哪一位？都是指向耶稣基督。也就是说，救恩救赎的计划，这一系列的历史都是指向那一位最终的救主，就是救恩要在耶稣里面完成。所以这是保罗讲的一个中心思想。但是保罗是不是又停到了这里？他讲完故事就没了？不是的，保罗讲完每一个故事，保罗在每一次传福音的时候，他对听众都有一个期望，都有一个呼吁，就是我们听的人务要小心，轻慢不得，否则的话，刚才那个话很重，最后一句话，否则的话恐怕灭亡就要临到我们的身上。弟兄姊妹们，神的故事是一个很严肃的故事，虽然说是一个充满了慈爱的故事，但是我们该如何去回应？好，为什么？我们来看看第一部分啊，神的作为。我们来看看这个保罗是怎么讲神的作为的。下面我跟大家再复习一下这个刚才这个经文啊，请大家来帮我看一下，保罗是怎么讲神做了哪些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看神主动的作为有哪一些。我们看看啊，一直从第十节开始读，这以色列民的神拣选了我们的子民，所以神拣选，当民聚集埃及的时候，抬举他们，神抬举他的百姓，用大能的手怎么样领他们出来，又在旷野怎么样容忍或者抚养。因为这个词呢，由于不同的希腊文的这个抄本，所以这个词可能是容忍，也可能是抚养，但我觉得都挺好啊。神的确是容忍我们这些顽固的人，但是他也像母亲一样的这个在抚养我们，一直在养着我们，约有40年，既灭了迦南地七族人，就把那地怎么样神分给我们为业，分给他们为业。此后神又怎么样给他设立士师，神为我们设立了一个领袖，士师就是首领审判官的意思，他为他的百姓设立一个子民，设立一个士师，然后又求什么，然后又把扫罗给他们做王。所以连王这个事情，虽然说扫罗不是一个特别够格的王，但是连立扫罗为王这个事情也是神自己的工作。再往下，既废了扫罗，所以神又把扫罗给废了。为什么废掉扫罗？因为扫罗离弃了神的心意，所以神呢也当机立断就把扫罗给废掉了。这个是值得我们警醒的，神可以兴起一个人，也可以废掉一个人。然后又选了谁？选了一位，我们不是男一号，也是男二号了，是吧？男二号啊，这个大卫做他的这个王啊，而且他还为神自己为大卫做见证。神不光选了大卫，神自己为他所选的人做见证，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然后呢，这个当我们知道大卫只是预表着另外一位救主，所以神又为以色列立了一位救主，是谁？是耶稣。神立了一个救主。好，我们跳到30节，神却叫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从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也是神的旨意。好，我们再跳到39节，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着人就都得称义了。请问这句话39节怎么体现出神的作为？神做了哪件事情？神使我们称义，对不对？是神叫我们义人，不是我们自己说哎，我是义人，看看我多么好，不是这样的，是神称我们为义，因为耶稣的工作。所以你看，读完这段你就不得不感到一个非常强烈的印象，就是说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你们在平常说话中有没有经常说把神提到你的这个嘴边？比如说今天是神让我起来， 神让我打开车门，神让我今天能够到教会，神让我能够坐下来。你们有没有这样说话的这种习惯？总是把神挂在嘴边，放在第一位。这个恐怕没有几个人能够这样做啊。我相信保罗可能他自己平常说话也不一定总是这样说话，但是保罗在讲福音的时候，但是他在传福音的时候，在讲好消息的时候，他是有意的用了这么一个叙述方式，因为他要让人知道这一切神的故事里面主角是谁，不是我自己，不是我自己愿意来相信主而已，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神在做主。我相信这个神做主这么一个事情，在弟兄姊妹这个生命中都是非常非常的啊，一定有你自己有自己的一些见证。哎，怎么回事 ？OK， 没关系。嗯，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我母亲啊，我妈妈受洗跟我是差不多一年呢、啊。时间很近。我妈妈受洗的时候，那个时候她其实还是挺犹豫的。我们知道我们在座有些弟兄姊妹也可能也经过这些挣扎这么一个思想这么一个阶段。我妈那时候受洗一下子想去，一下子不想受洗，一下不想，就是来来去去。后来她有一天终于觉得说应该受洗了，那么呢她就去了。然后呢她就那个时候她那个教会离他们家还比较远，所以就叫辆出租车啊，那么出租车到了家门口，我妈就走出去。她说这上车的那一刻，她还是有点犹豫，还是有点觉得到底要不要去。然后她告诉她说，突然一下子，她感到有一股力量在抬她的腿，她腿就抬起来了，然后她就好像有一个人把她拽，后面有一个人把她推，把她推到车里去了，硬是一脚就把她给踹进去了。不好意思啊，这样说我母亲不太尊重，但真的是就是那一下子。所以说我妈说她知道这不是她自己的作为，神的拣选，神的恩典。弟兄姊妹们，你们在信主的过程中有没有感到是神在推你，在拣选你？好，那么刚才讲这个故事啊，圣经这个故事呢是一个很长的故事啊，但是如果按照这个圣经的这个脉络来分的话，大概可以分成啊几个大的部分啊，或者说我们用借用一下这个戏曲的这个戏剧的这个名词吧，叫做一幕，好吧，有五幕啊，第一幕、第二幕、第三幕、第四幕、第五幕。对不起，我再问一下大家，你知道圣经有几章吗？一共有多几章？现在我们读经群每天在读四章，大家有没有知道圣经一共有多少章？1189章，所以如果我们四天每天读四章的这么一个进度，大概300天不到300天可以读完，所以再鼓励弟兄姊妹能够再接再厉啊，把这个读经的任务完成，大家都感到非常的有得着。好，再回到这个圣经呢，大概我们不从章节来分，我们从大的部分来分，大概可以分成五大部分，或者从五幕。按照这个，如果你从创世纪到这个启示录，按照这个顺序来分呢，第一幕是创造，第二幕是堕落，第三幕是以色列，第四幕是耶稣，第五幕是教会，啊，大概就这么一个顺序。而且你看这个顺序还就是啊层层递进的啊，不只是个平行的关系。其实这个故事它是有一个脉络，有一个层次在里面的。那么创造当然是啊很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圣经第一本书是什么书？创世纪嘛，所以创造是个很要事。那么我问一下弟兄姊妹，这个神为什么要创造这个世界？有没有知道答案的？有没有自己的或提供自己想法的？神为什么要创造这个世界？神是不是心血来潮，或者是闲着没事，或者胡乱的碰撞一些东西，哎，就发生创造世界也不错。神为什么要创造这个世界？创造我们人，创造我们所居住的世界。其实这个神创造世界的目的啊，从创造的本身这个过程就能够看出一些端倪出来。我们来看一看啊，还是用图解的方式。如果大家可以翻到这个创世纪第一章，你可以对应着看一看。 基本上说，神创造世界是花几天时间？六天时间啊，因为第七天神就休息了嘛。我们看看第一天，神创造了光啊，第二天空气，第三天地、海和植物，第四天，第四天是日月众星，第五天是鱼和鸟，就生物了，第六天是有动物，但是呢，最重要的一部分我想是人，啊，所以人是在第几天造成的？第六天是吧？当这个天字，我们可以有考究啊。你说在这个造日月之前，你怎么定义天啊？希伯来文这个天是 yom， 大家如果小孩子放假的时候 yom kippur 是吧？赎罪日 ，yom 就是天的意思。但是 yom 这个词其实是个很复杂的一个时间单位啊，我们就不必那么拘泥于说一定是24小时，因为在造日月之前你怎么定义小时，这个很，所以说是这个天是一个神的一个单位。可见人是不管怎么样，人是在最后造成的，不管怎么天怎么定义，但是人一定是在最后造成的。人为什么要最后造成？为什么不第一天就不造人？因为世界要造好了以后人才放在里面，对不对？神希望人被造的时候他就能够享受，就能够居住在一个美好的世界里。那么所以说神是让人能够居住在他所造的这个世界里面啊。那么神为什么要造人呢？人是造按照什么造的？神的形象，谢谢，很好啊。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当人居住在这个世界的时候，就相当于谁居住在这个世界？就相当于神本人住在这个，本身住在这个世界里。就说神的荣耀、神的光辉，他就居住在这个世界里了。所以他的荣耀、他的这个光辉，要让所有的创造物都能够看到。而且神造了人，不光只是让他居住在其中，神还给了人。可以说基本上有两个大的任务吧。是什么两个大的任务？有没有知道？创世纪，对不起，你说一遍。管理万物，哎，谢谢 Emily 姊妹啊。管理万物就管理这个世界。第二个呢？第二个也很重要，繁衍。对了，谢谢谭伟。对，叫生养众多，遍布地面，对不对？所以神是把他这个代理的这个任务，是掌管这个世界任务，给托付给人来管。所以说我们在世的目的，我们每个人在世的目的，就是要把神的荣耀彰显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居住在这个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神居住在这个世界里。那么生养众多，当然你说以色列人以前他们是这个按照字面意思，就是说以为是就是要多生孩子是吧，就是多子多孙。但是现在我们从基督徒的这个属灵意义上来说，所谓生养众多，就是要怎么样？就是要多造门徒，让万民都能够做耶稣的门徒，就是门徒训练，就是神的大使命。所以这样一来，我们就知道大使命、门徒训练不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一个事工，或者说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事情。大使命和门徒训练是完成神创造的目的的一个重要的手段。我们只有通过去使万民做门徒，我们才能充分的实现神创造人的目的，就是让他管理世界，遍布这个地面。好，那么当然我们就回到这个第像这个哦，好了，哦，不好意思。好，刚才讲了很多，花了一点功夫讲这个创造，但是第二部分呢是嘛？不幸的是，神创造的世界，神创造了人，神给了人自由意志，可是人怎么样？没有善用这个自由意志，去选择了悖逆神，所以就堕落了。所以堕落虽然只占了这个创世纪很短的经文、很短的章节，但是却是一个大的转折点。那么之后的问题，之后的所有的这一切事情都是因此而起，所以人就堕落了。其实从我们的祖先开始，人就什么变成是一个罪人了啊。我们说罪人不必觉得很可怕，就觉得好像我们自己都是杀人放火。其实想想 我们一个人真的如果去省察自己内心，或者看看你周围的这个所处的人和事和这个世界，你是不难发现这个世界是罪人的，是不是？你是不难发现这个世界是活在罪恶的，对不对？所以这是堕落。那么神有没有就不管这个事情了，就让这个世界就堕落下去，破罐子破摔呢？那当然不会了，神要对他的这个创造所负责。那么神当然他没有马上就派耶稣过来，对不对？神是选择了一个特殊的人群，一个特殊的民族来实现这个拯救的计划。请问是哪个民族？是以色列。所以这就是第三章，可以说刚才保罗讲的那个很大一部分就是在讲这一部分，以色列。以色列是上帝所拣选的，可是上帝拣选以色列不是说我们俩哥俩好，然后其他人都不管，都排斥在外。以色列不是单单给上帝来享用的，不是说选择以色列其他人就排斥在外。以色列的选被拣选是因为神要借着以色列让万民，让世上的万族万民都能够重新的认识他。这个在神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说得非常清楚，神对亚伯拉罕说什么？说世上的万族万民都要什么？都要因你而得福，因着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祖先而得福。所以这个心意使得万国万民这个得福，这个心意早在以色列这个祖先，甚至早在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在成型之前就已经说得非常的清楚了。刚才那个诗歌里讲的是吧，耶稣救主是吧，救恩什么，救恩向万民，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当然在其他的诗篇里，还有像以赛亚书和这个诗篇里也讲了很多很多，这个要使神的公义、神的大能、神的慈爱要通过以色列族向万民彰显，那这个很多就举不胜举了，今天就不多讲。但以色列人有没有完成他们的使命，完成上帝托付他们的使命？有没有？没有吧，对不对？以色列民基本上也是嘛，跟亚当夏娃差不多，也是继续的犯罪，继续的悖逆啊。虽然有一些短暂有过一些的好转，有一些这种短暂的辉煌期啊，但是整体来说以色列民并没有在神所托付的事情上面忠心到底，所以连以色列民最后以色列这个国家对吧，也都被没有了，都毁灭了。直到怎么样？直到一个真正的以色列来到，一个真正的以色列人来到这个世界，是哪一位？就是耶稣了。从这个时候我们就进入新约了。所以看从以色列到耶稣，这是一个延续啊。耶稣不是横空出世，不是突然降下的，其实在旧约里就已经预表了耶稣一定要来到。耶稣是真正的以色列人，以色列最终的实现，救恩的完成是靠着耶稣。那么圣经是不是到耶稣就打止了呢？是不是讲完了福音书圣经就结束了呢？耶稣钉了十字架复活以后圣经是不是就结束了？有没有？在福音书之后是什么书？在新约福音书之后就使徒行传了，对不对？所以新的下一个另外一幕最后一幕也从此揭开，就是教会。弟兄姊妹们，这一章这个幕对我们来个人是非常的至关重要，跟我们的息息相关，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这一幕里面。我们也许没有经历到前面的，但我也无法经历到前面的，可是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神的最后这一幕里面。教会就是耶稣的子民，我们作为耶稣的子民，我们可以完成那最开始那美好的创造，就是让神的荣耀能够遍满全地，让认识耶和华的这个知识像海洋一样遍满全地。弟兄姊妹们，所以教会是实现神创造的一个最终的实现，当然这个实现还没有完全的到来，因为耶稣还没有再来，这个是已经发生啊，将来未来的这么一个时代。等教会完全的这样一个 consummation， 就是一个完全的完成和高潮，要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日子，但是我们都仰望着，我们都期待着那一天的早日到来。好，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基本来说是圣经的一个故事，弟兄姊妹们，所以这个故事讲得非常清楚，神的一个计划，神的一个作为在里面。这是神的故事，下面我们讲讲我们自己的故事。神的故事应该跟我们的故事要结合起来，对不对？我们刚刚说的不是只讲一个简单的一个故事，我们在故事里要找寻一样东西。那当然，你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别人除了找神之外，他还要问你，哎，你在哪里呀？对不对？你自己在什么地方？那么这个神的故事和我的故事是结合起来。那么我们有没有在讲我们自己的经历的时候，讲我们这个信主的道路中，我们有没有高举神？我们有没有说这是一切是神的作为？那现在想起来，我自己信主的经历，我完全可以用保罗这个方式来说的。你看保罗，我在99年之前我不认识神，那么1999年神把我领到了美国，神而且选了一群教会亲爱的弟兄姊妹到机场去接我，接了我，给我很多帮助，然后邀请我去查经。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对圣经有一些了解，虽然说也许我那个时候是一个落在浅土里的种子，但是这个种子毕竟也撒下去了。当然后来由于自己的这个对世界的追逐，对这个世界的诱惑，我又暂时被离开了，就像这个亚当夏娃一样，我也受到其他的诱惑引诱，一直到基本上可以说走到了一个似乎是一条不归之路了，似乎我自己就觉得神会放弃我，有时候那种感觉。那个时候我虽然我很堕落，但是我相信神还是好的，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怎么也不会变为神的子民，我觉得神已经放弃我了。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时候的这种一个感觉，但是神没有放弃我，直到他利用一系列这个生活的危机，一系列这个事情的变故，又重新把我领回来，重新把我领回到他的道路上来。所以从我刚刚听到福音，第一次听到福音到信主，一共是6年的时间，我希望是7年，七年之痒，我7年是一个 complete number， 但是是6年的时间，我这个徘徊这个过程中，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神，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如果神不在当时安插一些合适的人，不是发现一些很偶然的事情，我也不觉得，我觉得我真的是没法想象我能够再一次的能够回到神的身边。那么今天我这个题目呢，是受到一本书的这个一个启发。那么这个有本书叫做《神的故事》，你的故事啊，我当然我把它改了一个字，改成我的故事啊。那么这个作者呢是当代福音派一个很有名的一位福音领袖福音的这个学者，叫做 D. Carson 啊。那么 Carson 这本书我很建议大家读一读，他基本上就把这个圣经的这个故事啊，圣经用故事的方式把它给串起来了。讲得非常的深刻，讲得非常的透彻生动，而且他呢，他说 Finding your place in God's story， 他就他在讲故事的时候，他牢牢记住怎么找到我们自己的位置，在神的故事里找到我们自己的位置。所以这本书我是很推荐大家去读一读，而且好像还有这个 DVD， 还有这个学习指南，所以倒是这本书是给传福音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资料。如果大家有福音的朋友，有慕道朋友的话，如果他愿意跟你一起坐下来，比如说隔三差五的跟你坐下来谈一谈，你们不妨用这个资料，挺好。但是对于我们信主的人说，我们一定要首先知道圣经的故事讲什么，对不对？你能不能在2分钟之内把你的信仰这个来龙去脉能够解释一下啊？如果说你对圣经的这个基本的结构还不太清楚，说你然后你想即兴发挥讲你自己的这个故事，我觉得有时候效果不是特别好了啊。就像我们说，在这个就像一个音乐的一个篇章，一个音乐的一个曲子里面，任何一个这个演奏家 他必须知道这个音乐大概是个什么位，什么一个结构，对不对？有几个乐章啊，大概是个有几个小节，然后他在演奏的时候，他可以适当发挥的，对不对？每个像不论是小提琴还是这个还是这个单簧管，他们都可以进行发挥，但是他们的发挥一定是在这个音乐这个章节的这个上下文之下，他不会发挥的过火或者过偏啊。诗歌也是一样的，你像我们写诗写词，我们要知道这个诗歌的这些写诗写词一些基本的一个格律，基本的一些规律，我们才能够发挥。所以我们在跟别人讲自己的故事的时候，当我们自己想跟圣经联系起来的时候，来个显示神的作为的时候，我们自己要把圣经的故事要了解一遍。而且我们讲神的故事的时候啊，我们要记住神是一个现实，神不是一个宗教而已。所以我们要把神的这个伟大，这个全能，他的超越要讲出来啊。神不只是一个啊替你解决问题的一个朋友而已，虽然说神很多时候他的确可以解决我们很多很多问题，神不只是一个我们的仆人而已啊。请问大家觉得上个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是谁？20世纪，如果你推选的话，20世纪啊，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一般来说都因为是爱因斯坦，对，因为爱因斯坦他这个，爱因斯坦对这个物理学，对于这个包括对时间和空间的这么一个认识，是有深刻的一个变革。所以这个不是说因为我自己学物理的，我就高举物理学家呀。的确从各个层次来看的话，爱因斯坦应该是啊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我们知道爱因斯坦他当然他不是基督徒了，他甚至还不是一个这个严格的犹太教徒，虽然他自己是犹太血统，但他不是犹太人，他当然不是犹太教徒。那么爱因斯坦他并没有，但是爱因斯坦他自己在研究这个过程中，他自己的这个工作中，他能够常常的知道这个上帝，这位如果有位创造主的话，这位创造主是非常非常伟大的，是非常非常让人深不可测，让人感到敬畏的。所以当别人问他说，爱因斯坦博士，为什么你不相信这些这个制度化的宗教呢？就比如像这个基督教或天主教或者是犹太教，你知道爱因斯坦怎么说的吗？爱因斯坦并不是说像我们说的像怀疑论什么的，爱因斯坦说，因为我从很多这个讲道的人的口里，我没有听到神的伟大，在他们的口里面，神只是变成一种感觉，一个能够帮助你解决问题的一个朋友，一个仆人而已。我没有觉得神在他们这些讲道的嘴巴里面啊，觉得神是个伟大的神，所以对不起，我不能相信。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要以爱因斯坦为榜样，但是从某个侧面也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今天我们在讲台上，我们在和同话和这个朋友的这个对话中，我们是在强调什么？我们是在强调信神的一个好处呢，还是在强调神自己？这个值得我们去思想的啊。但请大家不要误解，我并不是说我们不能讲自己的感觉，我们的感觉当然很重要，我们的情感很重要。最近我们在开展这个啊门徒训练啊，门徒训练其中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环节，就是做灵修。所谓灵修就是怎么样，就是在培养我们对神的一个情感。我们拿出一两节经文来每天思想，然后来培养对神的感觉，这个感情当然是需要的，灵修是一定需要这个感情投入的。可是当我们在讲台上或者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只讲感情感觉，而不完全不提这个客观的事实呢？就是圣经的这个故事呢，这个伟大的故事呢。以前我认识一个慕道友啊，他是一位这个著名的华人传这个牧师的一个粉丝，好吧？所以只要那个牧师有什么这个布道会或者是培训培灵会，他就会不管他在哪里，他都会开车呀、坐飞机呀，到他那里去听那个牧师讲道。啊，有次我就问他说：“哎，我说你怎么这么喜欢听他讲道啊？”他说：“哎呀，他的故事不听别提有多精彩了。”我最喜欢听他讲故事。我说那他除了讲故事以外，他没讲神的道理吗？这个牧道朋友说：“哎，他也讲了，不过那些道理我早就听了很多遍了，哎，讲不讲都无所谓了。”
所以我觉得这就很可惜了。如果我们去听一个牧师讲道，我们冲着他就冲他的这个口若悬河，冲着他的这个故事的这个经历，他自己的故事去，而忘记了这么一个真正背后这个财宝就是上帝本身的话，这是不是就是我们成语说的这个买椟还珠的故事呢？就是一个人买了一个装在珍珠里的这个装在盒子里的珍珠，却把这个珍珠还了去，把盒子留了下来，这是听上去有点可笑。但是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在听福音，我们在听布道会，我们在开培灵会的时候，恐怕我们就在犯同样的错误，在做买椟还珠。当然这个我们也知道，我们这个大环境，我们这个世代的环境也是的确不是一个特别对神特别友好的环境。我们这个时代闭口不提神，或者说只能在某个特定的环境，比如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讲讲神，在别的地方我们好像觉得不好意思，或者说别人 不允许我们讲。即使在教会里，有时候也是觉得神的话讲得越少越好，我们尽量是多说自己的感情，多抒发自己的感觉啊，这个是不是符合神的心意呢？求神怜悯呢，我们真的应该在讲道、在对话、在分享的时候多谈谈神的作为。我们尚且如此，我们的下一代就更不用说了。我们知道在公立学校里是基本上是禁止谈你的信仰，是吧？啊，不准这个开口啊提名祷告，不能提耶稣的名字啊。当你说这次总统大选还是有个进步啊，这次总统大选的几位这个传道人最后以耶稣这个结束为祷告结束，奉主耶稣的名，国家也没怎么样嘛，对，国家也没有变得一下子深重灾难吧，所以没事啊。但是我们的下一代的确是他们的这个受到很多很多这个外来的这么一个压迫一个逼迫，他们自己可能不觉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为我们的下一代祷告。既然学校不引导，那我们可以引导。我们怎么引导我们的孩子在一切的事上都能够看见神？比如说在大自然里面，那这个在康州是很容易的啊，这么风景迷人的地方，四季分明的地方，在他们玩的游戏里面，哎，他们玩的游戏我知道只要不上瘾，哎，在游戏里面也能看到神吗？这个因为很多游戏还是有个正邪相对的嘛，对不对？打坏蛋，对不对？你可以引导他，哎，真正的坏蛋是谁，真正的好人是谁，谁是最厉害的这个英雄。还有他们学的这个课程里面，生物课呀，历史课特别是历史课啊，要从历史里面讲讲这个神，还有这个啊，还有他们读的这个小说里面读的故事里面，甚至在他们的这个镜子里面，对不对？现在我们的小孩子，你们的小孩有多每天花多少时间在镜子面前？其实在照镜子这个过程中，你也可以引导他们，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所以我们在镜子里是可以看到神的形象的。我们可以这样去引导我们的孩子在一切事上来看见神。我们要学会用故事来传福音，因为据我了解啊，很多的慕道友是不太喜欢用口号的啊，不喜欢用教条的。跟你传福音，你跟他说一两句这个你觉得自己好像很精辟的这个经文，他们不一定不领情的，是吧？很多人他们觉得他们受了口号的这个已经熏陶已经很多了，尤其是从大陆来的弟兄姊妹们，是吧？你的朋友们，他们对口号是不太吃口号这一套的。所以当我们想把这个圣经啊，当我们想把圣经把它浓缩成啊一套套的口号，这个几条简单的原则的时候，其实别人是不卖账的啊。所以我们要多跟他们讲故事，多讲讲神的故事，把它从这个故事的角度来讲，让他们看到神的这个作为，从你自己的故事身上啊。当然了，我们说故事不能只是听过就可以了，故事的目的是要人们让起人思考。所以当我们在准备讲和听的时候呢，要配以思考。那么当今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获得资源的这个信息的资源的这个实在太方便了，我们在网上随便一搜啊，用 Google 一搜就能搜到很多很多讲道的呀、传福音的材料等等等等。那么有不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是不是花了太多时间在搜寻资料上了，而花太少时间是在消化在思考上面？所以我也是鼓励，不论你是带经是带查经还是传福音， 你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去找资料，你找到一个合适的资料，然后再结着圣经，然后慢慢的去揣摩，慢慢的去思考，然后把如何把自己的经历结合起来，啊，这个是最重要的。中间就掉了一页，所以呢，我们尽量不要用口号把圣经浓缩成一套口号来向别人传福音，尽量的和他交朋友，在一起讲讲动听的故事，生动的故事，讲讲神的故事，讲讲你的故事，让他知道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我的个人是比较倾向于这么一个福音的办法的。好，那么当然我们最后一点就是说，你讲故事完了，对听众还是要有个期望。保罗对他的听众是有个期望的，最终期望就是说，就是那句话，勿要小心，轻慢不得，要悔改信主。如果一个人不认识主的话，他的人生就是一条直线的，对不对？他的过去啊，过去就已经过去，他已经成为过去啊，这个没法再挽回。那么他如果不认识神的话呢，他也就是走这个方向，就是单线的，走到他的生命的结束点，就是一个未来吧。但这个未来是个死去的未来，就以弗所书说什么，我们没有神，没有指望，我们已经死在过犯罪恶里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跟他们讲，如果你不认识神的话，你的生命又怎么样呢？你到了七老八十的时候，不就是那条不归路吗？可是信主的人不一样，一个事件发生了，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事情发生了，耶稣想认识你，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所以我们的人生的这个就有了一个新的未来，你的人生马上就有一个转折点了。这就是悔改的意思，就是你的道路有了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归宿。当你和耶稣相遇的时候，你的生命就转变了。当然话说回来，如果我们不悔改，如果听的人不悔改，那也照样可以应验神的话。我说神不是求着我们信主，如果我们不悔改的话，神的预言一样的可以实现在那些不信主的人身上实现，只不过这样实现的话，就是以灭亡的形式在等待着那些人。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感谢你，我们感谢你真是拣选了我们，这是你的一切的恩典。主啊，我们也是为在此为那些还没有接受你的弟兄姊妹和那些朋友们献上我们祷告。主啊，我愿意在此为那些刚刚听到福音的朋友们做一个祷告。如果你们有感动，如果你们愿意来接受洗礼，说我相信耶稣的话，你们可以事后来找牧师，找我们同工们，我们愿意为你安排受洗的课程以及受洗的仪式。我第一个祷告是为这些朋友祷告的，然后是为弟兄姊妹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造了我，而且你还爱我。我以前不认识你，我以前走在自己认为对的道路上，我偶尔也会为自己犯的过犯感到内疚，感到难过。我也许隐隐约觉得我的这条路是一个不归之路，是一个死胡同，但是我仍然像一个蚂蚁一样的跟着前面的蚂蚁在爬，却不知道这个蚂蚁会把我领到什么地方去。求你赦免我，谢谢主耶稣为我死在了十字架上。我们求主能够进入到我的生命里，求你做我的救主和我生命的主，求你帮助我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圣经的道理，更多的在基督里能够成长。我愿意竭尽我自己所能的，我知道我能力很不够，但是我愿意竭尽我自己所能的来跟随你，来服侍你。谢谢主耶稣基督。下面我们祷告是为所有弟兄姊妹已经信主弟兄姊妹祷告。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为这样的传福音的心智来祷告。弟兄姊妹，我们为了这样的大使命和受和门徒的培训，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不再是一个跟人与世隔绝的一个个体，我们在教会里，我们每个人都是来到一个大家庭，我们愿意实行
你创造我们那开始最好美好的目的，就是让你的荣耀、你的能力、你的慈爱能够彰显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里。我们也知道这唯一的实现只能靠着对耶稣基督的信任。主，我们求你能够兴起我们这些因着世事的缠累、因着一些自己的私欲而变得麻木的人。我也忏悔，有很多时候我自己也是跟因为自己的一些事情而忘记了你。主，求主怜悯我，真的能够求你能够借着教会的一系列的培训活动、一系列的教导，能够重新的在我心中眺望那传福音、那做门徒的火热。主啊，求你能够恩待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在跟别人诉说神的故事的时候，也能够知道如何和自己的故事挂钩，如何让听的人也在神的故事里找到他们的位置。主啊，真是帮助我，帮助我明白圣经的话语，帮助你，帮助我明白我自己的光景，帮助我让多一个人得救。真的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